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呢，我们就要看第32节一直到第39节。那么32节到第39节呢，就是经过了一个大的警告之后呢，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些劝勉。在这里头呢，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到从前我们的光景的啊，第二就是讲到现在我们的需要的，那么第三将来的情形是我们的盼望的，所以就讲到从前、现在跟将来。但愿呢，你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先请你把它读一次啊，让我们再来好好的研究它。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
好，现在就让我们呢打开希伯来书第十章32到39节，看看这里头呢给我们一个大的劝勉是怎么样的。不要忘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无论我们所面对的事儿有多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常常喜乐，常常仰望，因为主的能力胜过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一个能力。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就是从前了，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的苦难。什么苦难呢？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各样、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你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那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好，现在我们先讲我们从前的那个光景。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啊，从前。第一，蒙了光照，哦，原来都是神的恩典啊，并不是我们自己用什么办法可以了解救恩的，也不是我们可以用任何的思想追求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我们乃是蒙了光照，就是圣灵的光照在我们心里头，我们听见了福音，我们受了感动，我们再受圣灵的推动，以至于我们可以谦卑俯伏下来，蒙了光照之后，我们就顺从圣灵的带领啊。这样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从前的那个光景的第一个境况。蒙了光照以后，以后怎么样呢？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的苦难，就忍受了各样大征战的苦难。圣经告诉我们说，做一个基督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耶稣基督说，在世界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里头有平安，所以你们不需要害怕。那么耶稣基督又说啊，他说，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人家抵挡老师的时候，把你们的老师也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么怎么会对你有善待呢？这是绝对不会有的。 啊，所以这是很容易了解的一个真理。但圣经里头呢，特别的告诉我们说呢，我们的救恩是有价值的，我们的生命之道是神的大能，而且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头复活呢，是生命的大能的一个彰显，这是何等有价值的事呢？那么世界上所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呢，都必须付上很大的代价的，何况神儿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救恩呢，是绝对需要大的代价的。所以呢，这个大的代价就是世界呢要消灭我们，但是请你不要害怕，因为主耶稣说我们现在是立根在他的磐石之上的，所以我们一点不需要惧怕。但是呢，圣经却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呢是与这个空中掌权者的恶魔，就是撒旦的征战的。这个征战当然不是用血气的了啊，这个征战那是一个大的征战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小心啊，做一个基督徒要警醒，要祷告。所以我有些时候就怕那些从来不祷告的那些信徒他是怎么样生活的，我也很怕那些每天都过安逸的生活啊，丰富的物质生活的那些信徒啊，他的信心怎么样，他的属灵的生命怎么样，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圣经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头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啊，因为那是一个大的苦难啊，我们要付大的代价，因为我们手上这个救恩是有大的价值的。那么这个苦难是怎么样呢？第33节里头就讲到第三点了，他说一面被毁谤遭患难啊，就是说呢，我们被人家呢用嘴巴呢毁谤，成了戏镜叫人观看，就是说人家不尊重我们，人家嘲笑我们，人家呢觉得我们不科学啊，不进步，于是乎呢把我们所做的事呢看看好像一个娱乐的戏镜一样啊，成了戏镜叫众人观看。但是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呢我们可以表现在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把我们的生命表现出来。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早上你离开家门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为一件很特别的事祷告呢，就是说你今天的生命要表现在人的面前，很多人要观看，很多人要欣赏，很多人要受感动啊。这是第一方面的事了啊，就是在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在我们所信的真道的事情上，他们用嘴巴来的毁谤我们。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一面陪伴那些受各样苦难的人，哎，这个呢就是体恤他们的需要，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绑的人啊。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给很多的人呢有很大的安慰，有很大的同情。我想在这个地方呢跟您分享一件小事啊，好像跟这个回榜或者是说呢付代价的事呢没有关系，但是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大概呢也可以给你一点小小的帮助。你知道我们这些做牧师传道的人呢，我们在教会里头呢负一个很大的责任，是不是？因为整个教会的方向了弟兄姊妹他们的需要了，还有弟兄姊妹他们的困难呢，都放在我们的肩头之上。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听见说有人吵架了，我们心里头呢啊很痛苦啊。我们又说啊，又听见说某某人呢不来聚会了，我们的心里头呢就遭受了一个很大的压力，是不是？甚至于有些时候呢，我们又听说呢有人离开真道了，我们更受很大很大的痛苦。但这一切呢都不能够把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夺去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是真的，也知道我们所传扬的是美丽的，所以呢神要与我们同在。但是很多时候呢，我特别是我们这些在前面走的牧羊人啊，我们要带着我们群羊往前面走的时候呢，我们 要在主的面前有很好的领受，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有很好的祷告，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有很好的看见，这就需要很多的祷告时间精力各方面的代价了。这样的时候呢，好像我们站在一个比较上属灵的那些带头的位置上呢，我们所遭遇的事儿，我们所肩负的担子呢，很多人不知道的。所以我就想起了我们中国呢，从前那些做皇帝的人呢，常常称自己为孤人寡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在皇帝的旁边呢，那些人都不是真心爱他的，也没有法子跟他表同情的。当然啦，那个皇帝手上呢有生杀大权啊，伴君如伴虎啊，所以没有一个真正爱他的人，或者是呢跟他可以谈心的人在他身边，所以他觉得孤单，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寡人啊，就是这样的意思。今天呢，在神的家里头呢，我们这些做带领的人呢，有些时候也有这种感受的孤寡的感受。有一次我讲完了道之后，在门口呢就跟弟兄姊妹呢握手然后呢他们就离开礼拜堂回家。那么我就说神祝福你。那有一个青年人呢就跟我握手的时候呢，他那个手里头呢就有一些东西，诶，有一张纸条子，那我就知道了。然后呢我就把这个纸条呢放在我的口袋里，回到家之后呢，我就把这个纸条呢拿出来，这个纸条上呢就写了一句话，他说：亲爱的牧师啊，今天你所讲的信息呢给我很大的帮助。我告诉你啊，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做牧师呢只有独一的一次收到的纸条，但是这个纸条呢却给我很大的帮助。所以你看，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给人家的体恤，我们给人家的鼓励，或者是给人家所讲的嘴巴里头的一些的赞美，对这个人有多大的鼓励呢？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第34节，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受捆锁的人啊，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给他支持，给他同情。那么还有第五项的困难是什么呢？苦难是什么呢？就是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家业就是物质上的那些东西了，我们的家庭了啊，我们所拥有的那些物质的东西也让人家抢去了。所以这就是当时那些信徒所遭遇的苦难，跟我们所遭遇的苦难也是一样的。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这一段的经文里头特别讲到我们从前是这样的。好，待会儿我们回来就看看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刚才那一位姊妹所唱的诗歌你觉得怎么样？我故意呢是让他唱一段，原因是很简单，因为呢让你有回味的滋味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讲到一个基督徒现在的光景了啊。刚才我们知道，从前呢我们是付上了我们生命里头很大的代价，因为我们手上的福音呢并不是一个贱价的一个宝，那是一个贵价的 宝贝在我们的身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讲到现在，现在是怎么样呢？请看第35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现在呢，第一就是我们必须有勇敢的心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我从前在神学院里头念书的时候的一个经验啊。当时呢，我已经33岁了，我在神学院里头念书，而且呢，我已经有家庭，我的家里头呢有两个小孩，当然那些小孩呢是很小的了啊，而且呢需要很多的看顾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念神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知道神学者呢，乃是在世界上所有的学业之外最困难的，之上最困难的一个学科。世界上所有的学问呢，都是物质的学问跟那个思想上的学问，比如说那个工程学啦、地理学啦、历史学呢，那都是有关那个人的那个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但是讲到心理学呢，讲到那个社会学呢，那些就是心灵里头的思想上面的问题呢。那么还有一个比较深的问题呢，就是想到人生的目的，那个呢就是哲学，这都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学问。但是在这一切之上呢，有一个神学，就是研究圣经的启示，有关神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呢，就一点不简单。当我呢念神学的时候呢，有一次我觉得非常的灰心，因为什么呢？因为念的时候呢非常的困难，而且呢也有家庭的需要，有各方面的压力。在这么大的一个压力之下呢，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差不多呢要崩溃了。就在那个时候呢，我有一天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啊，这在图书馆里头。那个时候呢，所有的同学都去吃饭了，我就特别故意不去吃饭，就留在那个图书馆里头祷告。进食祷告之后呢，我就发现在我的桌子上呢，就在我的前面呢有一个纸条，那个纸条写着说，他说你不要灰心，你不要丧胆，因为神所赐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那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哎呀，这个给我很大很大的帮助。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需要一个勇敢的心面对这个世界，是不是呢？啊，不要怕这个世界，也不要怕这个世界上的人，因为假如我们怕这个世界跟世界上的人呢，我们就不会怕神了。我们应该怕的是神，我们应该尊重的是我们的主，而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呢都会过去的啊。所以呢，我们应该常存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呢必得大赏赐。那第二个心是什么呢？就是忍耐的心。第36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啊。那么所应许的，我们要得着什么呢？就看下面那个37节了。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头就不喜欢他。那么第三个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绝对绝对不可以退后啊！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前进。因为39节说，我们却不是退后肉沉沦的那等人，那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这个退后进入沉沦的，那当然就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了，我们绝对不是他们那一种人。但是现在的基督徒呢，也不可以退后。假如我们要惧怕这个世界，或者是向世界的事儿妥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退后了，在主的面前不能够过一个呢勇敢的得胜的生活。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不要退后。就是现在呢，让我们第一有一个勇敢的心，第二呢就是等候主再来啊，忍耐等候主再来的心。第三呢，就是不要退后，落到那个失落的地步。那么讲到将来呢，将来的时候呢，这里头呢也有两点我要你注意的。第一，就是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 你说这些话是写在很久之前了，最低限度是那个2000年之前的时候了就把这一段的经文写出来。对，那2000年所写的圣经也是对我们今天讲的呀，而且2000年的人等了2000年，我们今天要不要再等2000年？我想大概不需要了啊。虽然你说那些人等了2000年不是很久吗？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对不对？啊，那并不是一个长久的时间。而且我深深的相信，主耶稣很快就要回来，我们要努力的警醒啊。那么，仰望前面的道路，等候主的再来。第二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灵魂呢是绝对已经得救的啊，我们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我们一定是这种人，我们不是那些灵魂不得救的人啊。所以这里头特别提到我们的灵魂得救，我所爱的弟兄，让我讲几句话是很重要的，你千万不可以忘了。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灵魂已经绝对得救了，因为呢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主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的身上，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里头所讲的话。所以我们现在一定可以得到永生了，那就是灵魂得救了，但是我们现在的肉体还没有得救呢，所以我们必须呢等候这个肉体得赎，就是主耶稣回来的那个时候呢，我们整个人包括我们的身体灵魂100%的得救。所以在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最后的一句话里头呢，灵魂得救呢，我就想起要提醒你一下，现在我们还会犯罪，还会受罪恶的捆绑跟攻击，但是将来呢有一天我们所有这一切都会得救了，我们整个的人的生命身体灵魂都会得救。感谢主。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第7章25节。
在这儿呢有两个小问题让你思想一下啊。第一，就是为什么信徒常遭遇苦难呢？为什么呢？第二，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现在我们还在等候什么呢？现在我们还在等候什么呢？请你思想一下啊，愿主大大的与你同在。